我有投稿连载，我说看起来你蛮有经验的啊，您几岁？他说我只是比较有想法，34岁。我说蛮年轻的啊，你预设什么内容什么价格？他说我把我想要的内容打出来，你看看哪些你可以，我们再根据你可以的讨论价钱。大家好，我是二流人类严先生。好，大家好，我是严君严先生。其实我从以前到现在都一直很想要参加看看所谓的创作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是因为很常看到很多新闻报道，包括维利安啊、许书豪等等之类的音乐人，他们都会去参加一些创作营。那这个创作营他们可能会有不同的音乐职位，比如说有制作人啊、有编曲的、有各种不同乐手啊、有词人之类的一起上课，然后最后可以激发出一首歌。所以对现代很容易就是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创作的人来说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现阶段很有帮助的方向。然后加上呢，因为之前其实我有在那个高雄文学馆，他们有邀请我去做一个小小的专场，那所以我就追踪他们的粉专嘛，然后就发现哦，他们好像有协办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是由国立台湾文学馆主办的，叫做台语流行歌的创作营队。我就觉得哦，这也太赞了吧。尤其呢，这个计划呢，它是由文化部国家语言发展方案所支持的，也就是啊，国家赞助，就有点包吃包住3天2夜，这样就可以上课啊，然后最后大家最后就是可以一起做一首歌之类的。目前看简章是这样写，所以我是很期待想要去参加这个活动。那因为这种活动在我自己的同温层就是好像比较少人参加，所以我希望整个过程是可以用那种啊，大家好像没有参加但不小心也参加完的这种感觉去做。所以在整个经历3天2夜的过程呢，我是有为我自己的学习历程啊，慢慢一步一步的录一些音。那在这边呢先打个预防针，第一点就是因为这个是我自己私人的那个学习历程，所以可能有很多东西是啊我当下的感觉，可能我事后不是这样想，因为毕竟还是有学到东西。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的第一个音档只能说声音非常恶心，因为毕竟是刚起床，这样有一些音档呢可能就不会像我坐在录音室一样这样子录的会每一集都音质这么好，因为好多人都是说我们这个频道真是音质保证啊。因为我这一次可能这个整个历程我会用手机录啊，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奇怪的声音，你们就啊身临其境呗。那接下来就跟着我一起来参加这个营队吧。笑死，用行脚节目的声音讲话真的非常恶心。好好好，来来来，
嗨，现在是早上6点，然后刚起床，正要收拾准备，然后搭火车去参加人生第一次的创作营。这是我第一次去，所以我真的好紧张，加上又要跟可能陌生人一起写歌，或是要一起睡在同一个房间，啊，压力好大。可是我还是想试试看。那我先去刷牙洗脸。天啊，好困。
OK， 接下来我就是坐着火车，咔隆咔隆咔隆咔隆的到了高雄文学馆旁边的中央公园站，来听听当时候我在干嘛呢？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好糗啊，旁边好多老人在那边甩手操，那我一直在那边吃三明治吃不下去，来听一下这个奇怪的声音。
嗨，我坐火车到了，然后我现在在那个集合地点附近，刚吃完早餐。我等一下关掉这个语音以后呢，我就会做个几组深呼吸，我就会前往集合。那今天呢，我如果有录音，一定是会录音在可能有我的部分，或者是不影响到别人的部分，请不用担心，好吗？
好的，加油加油加油！
我好喜欢自己跟自己加油打气，因为我相信大家参加这种营队，可能你会找一些自己的朋友啊、同好一起来参加，但我真的是孤身一人前往，这样孤勇者啦。然后所以一开始到集合地点，大家就会围着那个工作人员要尝试报道，这样那这个气氛其实是蛮尴尬，我就是一直在发呆，眼睛在看远方这样。那我后来发现，哎，一开头听到工作人员讲话，我也觉得还蛮妙的是，原来他们都是打算要全台语这样子跟大家讲话。那很明显就是不是平常就是很大量在使用台语的人嘛，就很努力的要挤出很流畅的台语，我觉得这是很妙的啊。我自己是完全没料到，因为我完全没有料到这是一个需要流畅使用台语的营队。那我自己那个时候就是已经在手心冒汗了，但就是依然发呆依然发呆这样。那进去之后呢，分组，因为其他组好像都是六人为一组，其实普遍来说大家的台语都是非常流畅。那我们这组就是原本就只有五个人，可是呢最后发表的时候也只会剩下三个人，因为有两个人是有活动的，所以他们没办法参加，所以等于是啊，我们的人数可能是其他组的只有一半这样。我就觉得有点小挫赛的感觉。那加上我的其他组员应该是台文都是非常专业的，有台文系的学生，然后有也是语言相关的教授，那也有是专门在拍有跟台语文相关的 MV 之类的导演。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前进开始上课了。我其实录到这边，我一直在想说我这个节目会不会太实验性质啊，就是其他 podcast 会这样做吗？因为我已经除了我自己手上在做的三个节目之外，我已经好少好少在听别人的 podcast 了，就是除了娱乐百分百这种好笑的我会听，但是想说我搞不懂我这个节目是怎么回事。好了，我们继续听。
嗨，我现在上完了第一堂课，我只能说跟我想象中的有一点不一样。就是我看他们简章写的会感觉像是有一些音乐人啊，他们很常会一起jam啊，然后关在一个饭店里面，然后听很多的课，然后回家就开始一起创作一首歌这样子。但是来了以后才发现，哇，这里其实是台文的专场，就是对于台语文都是有一定的专业跟实力，然后很考究的一群人。那他们对于台语流行音乐可能比较不是着重在音乐的部分，原来是语言的部分，这对我来说还是蛮大的一个冲击。那为什么这个冲击会让我想说有点吓到呢？就是因为刚刚第一堂课是孩子王的阿达来做演讲，但是呢他中间有讲到一 part， 就是台湾年轻人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会讲台语嘛，所以比如说我们在写歌词的时候，打光这个打人的打这个字，那你可能台语有很多很多的做法，可能有怕有惊猫了起啊，都是不一样的力道跟表现方式在台语里面。那可是因为讲到一半，其实台下年龄层蛮高的哦，就他们都是台语文的专家，他们就会举手说他们觉得这样子的教法是不对的，是因为我们要写台语就应该要直接写那个台语的正字，那台语的正字我们再把它拿来运用在写台语歌词，才不会有谬误的问题。因为那个气氛突然尴尬跟那个战斗力蛮强的，所以我自己在旁边的感觉就是，我决定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就去找阿达。因为之前孩子王其实我去共振音乐节的时候，我们有在同一个舞台演出，虽然是不同天，然后我就跟他说，就是我其实是认同你这个教法的，是因为我自己虽然是写台语歌，可是其实我也不太会讲台语，可是因为用台语写歌对我来说是那感情是不一样的，尽管我不是很会写，但我试着写嘛。那你在年轻人还想要传承已经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事情了，我们的敲门砖跟我们的开头就是尝试啊，加上我们可能小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个学习的环境，比如说台语正字到底怎么写，我们哪有这个教育，就算有时间也很短嘛，没有办法培育起来的。所以从中文的这个字去想其他台语的发音，然后进而把整个句子完整写出来，铺成一个台语的东西，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不是正规，但它绝对是一个方法，只是对于这些台语文的专家来说这是一个荒唐的事情。那到最后下半场呢，等于是就是这些台语文的专家就是轮番的上阵，然后最后这位讲师是频频的抱歉说，哎呀，因为这是我的问题啊，就我不知道说今天的 TA 大家在台下都是比较前辈一点啦，就是年龄层比较大的白话文这样，那所以他就是
讲每一个部分都是一直说抱歉抱歉抱歉啊、哦、我真的觉得很心疼，因为身为一个还愿意用全台语创作的音乐人真的不简单啦，真的不简单啦。但是我也必须说啊，我们就是因为真的很不会嘛，所以才要学，所以他很谦虚的一直跟大家道歉，然后跟说以后会学，我也觉得很 OK， 但我就一直放在心里。那等到结束的时候，我就问我们这组的组员，那我们的这组的组员呢，原来他们有一个是台语文的那种专业的系所的，因为我就很疑惑说，哎，因为音乐界通常都大家都比较有爱吧，因为圈子就不大嘛，可是好像台语文界就是蛮爱战斗的哦，是有闻到一些味道的这样子。结果我一讲，那个台语文专业的朋友呢就是笑得很猖狂，他就说没错，因为我们就是忍不了，并不是所有的台湾的年轻人都不会讲台语，我们就很会讲什么之类的啊、哦！我就觉得的确也是，真的不能以偏概全，的确有一群人是真的很流利，然后在钻研这部分的。只能说，我踏进一个未知的领域，那我现在是一个人背着吉他在那个公园里面这样散步，然后一边录这个音，这样，因为我想说，哈、哦，先让我喘口气，因为我要努力，看起来就是自在一点。我现在目前是很期待那个晚上有一个台语之夜，是阿夸曼跟孩子王要来表演。那孩子王今天演讲是有点微微受到一些攻击，那我就看他能不能把它转化成能量，晚上音乐的部分轰死大家。I don't know， 我现在是一个记者特派的感觉，我就潜入这里，好不好？但是最主要我就是来学东西，我还是虚心受教，而且好多笔记呢。好的，那就等一下去上课咯。
好的，来补录一下。我们刚刚上了第一堂课之后呢，后面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进行学员的讨论嘛，就是为了我们最后第三天的那首歌的创作进行讨论啊，不管是创作方向还是我们的主题。就我自己感觉齁，创作要做出一个方向或是找出交集的最好的方式其实是聊天，而不是想说诶我们好像可以来做什么。这个东西通常就是做不出来，因为它很难是大家经历的交集。那相对于早上比较现代流行歌创作的一些流派或者是一些工具方法论的一些争议之外呢，下午的台语歌历史演变大家可就兴致高昂了。我们来听一下大家啊跟着唱的一些美妙歌声。接下来我们就前进我们的饭店，然后要跟不是自己组员的室友回去饭店，然后休息一下这样子。那值得一提的是，我光第一天我就已经发现这个营队的伙食真的是吃得很好，因为毕竟晚上好像第一天晚上吃的是饭卷跟香兰的挂包啊，真的是加金厚呢，加金厚。那我在那个饭店的大厅在等待要分发就是自己的室友的时候，真的好紧张，因为那个简章前面就有说很担心说是四个人一间，然后要跟陌生人睡一张床，我真的是紧张到胃好痛。然后后来分发、啊、是很棒的，是两人房，然后一人一张床，真说很舒服，我超幸福，你听我现在声音多幸福，觉得很赞。那在这边呢也提供给一些真的很社恐，可能就是很怕生，在房间里面怕说自己就是会打扰到别人的这种神经质的人格呢，我自己啦是有准备就是四副耳塞，全新的四副耳塞，疯不疯？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很爱戴耳塞，我就觉得这样子很有安全感，然后怕说啊比如说真的太累，如果是打呼或者是制造一些噪音，就是可以把那个耳塞分给室友，就是感觉就安心更上一层楼。那聊完天呢、啊、然后吃完饭，我们接下来就是会前往位在哈马星的小水坑这个场地。因为我自己本人是中山的，可是其实那个场地离中山好近，我都没有以前都没发现它是一个复合式的空间。那它的主理人人非常好又很漂亮，我希望大家如果以后有机会可以去那边跟他们洽谈，如果有一些学生在听的话。那我自己也其实有在跟他们接下说啊，如果有机会是不是可以在那边办一个很温馨很小的专场。然后你在顶楼，然后外面看出就是一个港口，很多很多小灯泡这样挂起来，就会觉得那个真的氛围很chill，然后风蛮大的，你把那个帽子整个戴起来，然后在那边喝啤酒，真的呛欸，很呛欸。因为我上去的时候想说， 欸，怎么大家都你知道一根一根就直立的站好或是坐着，就是蛮僵硬的在那边听音乐。我真的是想说跳起来，就像之前的集数，我不就有一集是在录那个社恐的，然后提供几个小 tips 给大家嘛，真的是赶紧喝醉没别的，赶紧喝一点酒精，一切会变得很模糊，讲到什么 whatever 随便吧，这样会有一种这种心情。而且我第一次听 Aquaman 的现场，我觉得 Aquaman 很自然欸，就是比较不会那种干干的感觉，我觉得 Aquaman 本人蛮害羞的，这种反差萌很 Q。 那大概晚上九点呢，就会准备要前往饭店回家睡觉。那我原本在那边想说会不会大家那边串门子，然后拿吉他在那边四处弹啊，然后一起 jam 什么之类的，只能说没有这个桥段，没有，真的完全没这个桥段。然后我就是跟我室友在房间聊天，然后因为晚上我还有工作，所以其实我还在用笔电，就是在工作，然后到好晚可能到十二点的时候准备要睡，因为隔天又要上课。那又历经了一整天的课程还有小组讨论包括作歌之后，来到了第二天的晚上。
好，那我们今天有一个神秘来宾，就是欢迎我在这个创作营的室友东灿。
Hello， 我是东灿。
你觉得跟我住还 OK 吗？
当然 OK 啊，很高品质欸。
高品质的点是啥？
睡觉没有静悄悄。
笑死你说不会压力大是不是？就我们两个都很吵，
很舒服很舒适，是一个让人很安心的人。
讲得这么好，只能说很赞。那你目前参加这些营队，你心情是怎么样？到目前为止
心情就是很 chill 啊，因为我没想到自己会被分到跟我年纪真的是差蛮多的一群长辈。
大概才几岁？
40岁有吧。好没礼貌哦。
OK， 所以跟你原本期待可能有点微微不同。
对，有点微微不同。特别是在乐器上会以为哦，可能会很多音乐很厉害的人，就在自我介绍的时候才发现哦，你也不会乐器，然后第二个也不会乐器，第三个也不会乐器，又想说哈，
好好笑。那你觉得这一次的那个营队伙食如何？
伙食超赞欸，我觉得他们好用心哦。
对，饮料都是什么八药和茶或者是德政，就是都是一些可能年轻人偏爱的饮料品牌。
对
对啊，我觉得其次蛮好。然后早上还是饭店 buffet，
真的。而且他们第一天中餐就吃丹丹，我觉得他们是有用心在这件事情上。就是他可能觉得有一些是来自北部的朋友，让他们吃一下丹丹、啊、可是当他们一听到说有一些人因为吃一个丹丹的套餐吃不饱，嗯，就是后面就一直调整他们的伙食，然后就突然每一餐都
订很多。
对，然后分量都很足。
我也觉得很酷，就是这是一个很用心的团队。然后现在我是有点小紧张，因为明天要那个最后惩罚，就是要创作给大家听。
对，
那你目前觉得你心情怎么样？如果要在那么多台文大佬面前要表演，
我觉得还好欸，因为大佬在旁边一直跟我说笑话，已经成为朋友，没有压力。而且我们这一组就没有那么多音乐性的东西，比较是台语传统的两瓜、嗯，所以就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嗯
哼，那你要不要现在来一段小两瓜两句就好？
你好坏哦！
慢一点，我要帮你打牌，速度多快？
1、2、3、4
，Let's go！
咸甜不过早是好夜噶，要过山就来吃拍金嘛。我是美国水兵的糟蹋，回归出日台湾上下趴，伊是咱调皮的安娜达。
有有有有，
歌仔的 rap， 歌
仔 rap。好，我们又开启了这个手机的录音，就是因为我们明明就住了两晚，然后东灿刚刚第一次看到我 IG， 他一打开就说：“哇，是人生胜利组！”我完全大皱眉头，我觉得不是。我们来听听看，东灿认为的人生胜利组，他应该要具有几个条件呢？来，请发言。
欸，我说你是人生胜利组的原因，我来列出你身上有的人生胜利组的几个元素。第一个就是天生就长得很好看，很有型，然后就穿搭就很好看。然后再来是我刚才知道他是南一中的，那虽然南一中真的很辛苦啦，但是就是功课又还不错的人类，这样就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种本钱。你很有钱吗？没有啦，
我看起来有吗？我真的想访问，你可以认真讲。
如果今天我完全不认识你，然后我跟你也不同房，我完全没有机会跟你认识，然后我可能从旁边看到你这个人，我会觉得你可能是一个 过得还不错的人。
为什么啊？我很好奇。
穿搭吧，我猜就是不是长条啊那种，但是就会觉得你非常有经济实力，可以过好你自己想过的生活的人。
哎、欸，但这会不会有一个危险的前提是，他只是很敢花钱而已？
那你很 rich 啊，你很敢花钱，你就算花到零元，你至少有那个经济实力可以把你目前经营成这样。
哇，好玩呢！那我来回应一下好了，就是
我回答好物质哦。
不会啊 ，Why not？ 就随便吧。我觉得诚实聊天已经是这个时代的人，很少见的东西了。因为大部分的人不想要透露自己那么多的事情。第二是大家都想当好人啊，谁想要跟别人说对别人的看法？啊，我自己是本人很爱听啊。好，然后我先想第一个是长得帅嘛。但我觉得这个有一个比较尴尬的点，就是台湾的审美比较偏单一。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族群是会很容易被踹到旁边的。比如说像很多人就会说啊，你很瘦，你很怎样怎样，就是把瘦跟可能生病会挂钩在一起。可是其实我很健康啊，就是我觉得身材在台湾这件事情是不是一件很友善的事？就你不管你长怎样，都有人有意见。接着第四，
喜欢的事
哦，对啊，这个我完全认同哎、欸，很难，我是真的觉得很难，可能没有办法存钱，可能没有办法节节高升，或者是他没有一个稳定，像上班族，你做再烂年资都可以为你加分啦，就是没有保障这件事情。
再补充一个，你有一个很自由的灵魂
啊？真的吗？
我觉得啊，自由的灵魂定义其实蛮广的。
对，我想听你定义耶。
自由的灵魂，我举个例子好了，就是假如你遇到跟你意见很不同的人，你不会非常困在那件事情里面，例如说坚持自己的立场一定要跟他杠到底，或者是说不跟他杠到底，但是你心情很 down， 就是你不会，你会你的那个自由度是哦 why not， 那就是你，我就是我，然后我继续过好我的人生，我继续很快乐去跳舞，那我不知道啊，这可能是你目前表现出来的，但我至少觉得如果我们的头脑有开启这一个机制的话，其实是一个蛮幸福的事情。
的确会有一些立场不同会影响到，可是我觉得每一次遇到都要告诉自己他的立场就是他的立场，然后试着同理过以后，可能会有某一部分我被说服，但是有没有被说服的地方就是代表 OK 你还不够有力，没有说服我，或者是 OK 我就是心胸目前还没这么宽大，所以我没办法接受，可能就这两个面向，然后就想办法 let go， 但如果没有 let go 啊，那天就准备过得很烂。
好的，刚刚听到的就是我跟室友在睡前非常松散的聊天。那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是蛮紧张的，在担心隔天的成果发表。那因为创作是大家一起做的嘛，它可能也有版权问题，我就用口述跟大家说我们做了什么好了。就是因为其实在这次的课程里面也有听到一些上课的内容是关于现在很红的一些流行歌，不管是啊茄子蛋啊，或者是今年得到最佳台语专辑郑怡农的《水逆》这张专辑，而且他以这张专辑呢也同时夺下最佳台语女歌手。那因为他上台的时候，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前阵子有一个风波，就是他虽然拿了台语的音乐奖项，可是他上台发表感言的时候并不是用台语，再加上他的音乐里面可能在一些语言专家里面觉得很多的台语的韵它是有导音的问题，导音就是比如说我说我跟你说，那我可能就不能唱我跟你说，有一派的人是觉得这样子直接听是没有办法听懂那个歌词在唱什么，甚至它有可能会变成别的意思，那个台语的音韵跟这个旋律本身是不符合趋势的。所以呢有部分的上课内容可能是蛮强调这个部分，就是台语现今流行音乐跟大家广为流传的一些火红的歌，他们有很多的字句是不符合这样规则的。那在这个营队其实我在当下的感觉大家是笑声蛮多的，就是有些人觉得没错啊，我们要讲就要讲最正宗，毕竟是在这个语言里面最指标性的音乐奖项，所以可能有一派的人会觉得说怎么会给一个可能有一些歌词字句是比较用华文翻过来台语的歌这样子。那因为我们这组一开始五个组员都还健在的时候，我们在聊那个关于年轻人讲台语的这个困境，就发现其实我们光是要开口讲都是一件 蛮困难的事情，更不用说我们讲错了还会有很多啊，比如说台文纠察队，那我们压力会更大嘛。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就决定要往让我们有自由选择要讲怎么样的台语，跟让我们勇敢有一个友善的讲台语的环境开始这个主题。包括我们认为台语可能不是一种表演的工具，我们如果想讲，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就会讲，就是不需要我平常都讲华文，可是因为我领一个奖项，我到台上特别讲台语，可能会觉得有点矫枉过正这样。我们希望拥有这些选择权。然后在写这个歌的过程中，我也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就是尽管我真的非常爱台语，而且台语的历史可能有受到一些压迫，所以我们更需要把它重拾回来讲。可是回到音乐本身，比如说周杰伦一出来的时候，他唱的 rap 或是一些咬字很不清楚的中文歌，大家都听不懂，可是我们也不会因为那些歌长那样，我们平常用中文讲话，我们就变得没有办法沟通，没有办法听懂对方在讲什么。就是我觉得语言最终的目的还是在于沟通跟传播，就是我猜我们日常生活中用的语言被歌曲所影响到的范围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多，因为语言本身就有变异的本质，我们没有办法要确定一个比较正统的说法，因为它本来就是会流失。就像以前可能我大学的时候，我听到有些国中生在说旋转你，大家是不是完全听不懂？流行语也在语言的一部分嘛，那可能就是说啊，我有点在耍你这种感觉。可是我们现在也完全不会这样用啊，你再问现在的国中生，他们也听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了吧，我猜。那是不是有一个可能是，如果因为别人讲的语言用的字词我们听不懂，那我们就觉得那个不能用，那这样是不是有点奇怪？语言有它的历史脉络，可是我觉得它也有它的实验性质啦。毕竟从音乐来看，如果要跟语言比较贴合，然后希望可以打破一些这个语言如果本身就要怎样，它的音乐性可能就是有点会被禁锢住。因为以郑宜农这种电子的方法去做各式各样的台文创作，以前用电子一点去做台文的可能是林强这种超级道地的大佬，但郑宜农相对是比较阴性一点的音乐，它流动性又更强嘛，所以我就想说啊，反正这好像真的是永远讨论不完这样子。那总之我们就是朝这个方向去写歌。那我们这组的团名叫做 Dugongs， 我们现在就来听听我们表演完这首歌之后紧接而来的颁奖时刻。
文学双舞台，闹热看声，台语创作赢队第一届流行歌最佳台语流行歌创作奖，
得奖的是
Dugongs。
就是做成咧金曲奖，啊我其实平常时也徛好多摆咧听人吹顶，我第二十五我拢会伫遐想讲，我五十岁也是摕着金曲奖，我就是要安尼讲，啊讲甲一直哭，一直哭，哭到惊啦，我当作阮厝内咧出发生代志，啊哥我不管，我就是，即摆我伫遮练习，安尼知啦。反正机会真正少少难得，所以。
对啊，
阮阿妈常常甲我讲台语，啊我听有，啊我拢唔知影要怎甲伊讲，啊即摆甲伊讲我爱你。其实我感觉就是做台语歌，真歹互大家听到啊，大家我即下开始来闹赛，就是我感觉家己爱趁钱，家己爱趁钱去做台语的音乐，真正做歹做，啊，大家嘛无一定爱买，啊，十个人听一摆，迄个转换率无法度换一箍，我感觉真正是可怜，啊，我就直接讲，大家当去搜寻严君，从各种平台弄外有外歌，麻烦大家多多听一届就好啊，听一届。谢谢，多谢我的歌员，多谢那个工作人员，你要去辛苦哎。阿姨是讲台语，阿姨拢要死啊！谢谢，多谢，真辛苦。
刚刚那听起来大家有觉得有爱吗？我自己现在回来听，我都想说是不是要把我尴尬死，是不是啊？哈，你是不是要把我尴尬死？我在跟我自己讲话，很搞笑，就带给大家一个听觉的纪录片嘛，好不好？而且刚刚这个片段当然是有剪辑过的，就是啊，有组员有先发言过，最后才讲这样子。总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经验，就不管有怎么样思考的辩证啊，甚至是可能已经结束了之后，也有人觉得啊，我们这组可能是全部里面导音最严重的，那个音韵跟旋律最不搭的，但 whatever 就是大家开心嘛，然后就实验看看，然后我也去看一下专业的人是怎么看待台语的，然后在台语跟旋律上面的取舍到底怎么做比较好，这也是我觉得很棒的。因为我也是这一次去参加完这个营队以后，我再回去看我以前写的台语歌，当然我的创作不是全部都是台语，但我自己清点了一下我的创作，目前是超过20首了，然后有一些台语歌我自己回去听真的笑到不行，就是我不知道自己在唱什么这样。那有一些东西是只有我们家人才会这样讲，或是只有台南人才会讲的，所以我觉得语言里面有一些很妙的东西，是它不只是有地域性，它甚至可能只存在在一个家庭里面，或者是只存在在两个人的关系里面，你们才会那样讲的东西，那到底能不能拿出来写呢？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然后这也是我自己想说 why not 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然后我也想要请问大家，你们觉得很红的那些台语歌，你们朗朗上口的台语歌，你们真的会去在意那些台语的音韵跟它旋律比较不合走势的问题吗？我这个问题是真的是持一个蛮大的问号，我希望大家如果听完对这件事情觉得也蛮有趣的，也欢迎来跟我讨论这样。这也是我第一次做一个真的是非常记录性然后比较硬的议题，有关创作的一切都好好玩。那提到创作呢，11月25号也就是金马60的颁奖典礼一甲子了，因为我本人就是非常爱看三金，那在观看的过程中我有发一些限动，然后有网友回馈说他还在辛苦的工作上班，然后他希望我也可以录一小段，就是讲讲金马有没有什么值得一看的一些小片段，让他觉得听完就好像是看完一样。那我决定要把它补录在真心话时间，请大家不要错过。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录到这边，跟大家说拜拜。
不会被骂，会不会被骂？
真心话时间。
好，现在来补录一下刚看完金马60的心得，但我必须先说这没有办法完整录一集，是因为我没有全部都看过，而且我看的算是蛮少的，所以我只能就是就颁奖典礼有一些东西啊这样子瞄过去，觉得啊这蛮触鼻的，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个人小看点。因为现在有很多电影都是金马奖结束以后，可能金马帮他起到一个宣传作用他们才上映啊，所以就没办法看。 OK， 按照顺序我自己一边看然后一边想说啊这还真幽默，让自己写下来这样子。第一个呢，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今年金马60的开场影片真的吓死人，不要脸，怎么会这么厉害？会怕爆雷的自己先去看齁。一开始是主持人露露先装扮成，然后一般就是啊看电影迟到一个人冲进来这样，那后来那个镜头就面对着露露的背影，然后露露的前面就是一个啊灯光，那个开场影片的开头就是许光汉在阳光普照里面等公车的时候，那个画面，你知道那颗灯光跟现场的灯光就融在一起，然后进去，然后又是露露的背影换成许光汉的背影，真的是你他妈，我觉得电影就是有这种魔力。那中间呢就是众星云集，然后有一些是副科，就是自己本身就是演那个电影，那有一些就是致敬，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啊大咖没有办法来，他们在穿插原本那个电影的片段，像无间道出现的时候我真的是被吓死，而且他们有很尽量的把那个后面拍的那个影片的色调调得跟原本那个电影的本调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很厉害。不管是画面情节还是角色本身的致敬，还有一个很厉害的致敬是音乐上的致敬，就比如说 OK 好，陈淑芳然后跟那个刘冠廷他们搭上计程车，然后他们那个情节就是有点搭错车，他音乐播的就是酒干了汤不会不酒干了汤不会，就是电影搭错车的主题曲啊，我想说Oh my god， 好细心。然后那个无间道出来的时候，是谁在敲打我窗？干你娘！怎么会这样？然后最后，我真的想落泪，是那个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那个小男孩走出来，然后张震走出来啊，张震以前就是在演他，然后他当然他自己也是致敬自己的气魂没错，但是就想说， 你们一直在那边搞这边互相呼应这件事情 是想要怎样啊？气到语文伦次。那里面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致敬啊，什么杨贵妹啊，然后郊游啊，李康生，然后谁谁一大堆，大家自己去挖宝。我相信网络上应该现在已经会很多彩蛋，你们自己可以去挖好不好？开场影片不要错过。那第二个呢，就是颁奖人。第一组颁奖人好像就是北野武跟林志玲，然后林志玲一走出来，我真的被她吓到，怎么会这么漂亮？真的就好漂亮，好漂亮，可是也好另类。我必须要这么讲，是因为她中间有一段是她拿一个类似这样纸卡，就希望北野武可以用中文说加油，然后北野武说加油这样。林志玲直接啊这样哎、欸，是发出鸡叫，然后那么漂亮，我爱你，林志玲你好怪，很棒。然后第二个是阮经天，我觉得如果有看过金马五十直播颁奖典礼的人，应该会觉得很难超越那个场面，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生那个傅瑜的台独事件嘛，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两岸三地的大咖就是都会出席。金马舞池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震撼的经典画面，就是历届的影后影帝全部排排站在台上坐着，像你们知道像日本的那个女儿节的那个人偶一样吗？你就想像陈冲啦，然后梁朝伟、郭富城、刘德华、刘青云、林青霞、梁家辉、张曼玉、归亚蕾、林波、舒淇、桂纶镁，什么一大堆，真的会吓死的那种场面呢。甚至有一些都不便于行走的影帝影后都是好好的坐在那，那你们猜猜谁没有到呢？就是阮经天。而且那一届呢他是有到场的哦，然后听说他后来就是好像出去外面抽烟然后就回家了，是不是很瞎？是不是很瞎？然后这件事情就是被大家骂到不行，他就是有点微微造成那个金马五十没有那么圆满，然后缺一角的这个人物。那现在也已经金马六十嘛，等于是时过十年了。那这个情节是怎么样呢？就是陈以文跟阮经天一起颁奖，然后他们就拿出那个爱的小手，然后一边鞭打他，就叫他一起讲。这个情节好像也是阮经天电影情节里面的一些复刻这样子。然后打、哦、你知道那个场面有多色吗？就是一个中老年人来打一个超级帅的人，然后打他，他就要讲说天啊，我不要再说这个好。然后就打到最后呢，就跟他讲说我绝不中毒离席这样。阮经天就90度鞠躬跟大家道歉。你们知道那个监制李烈笑到有多爽吗？因为呢就是李烈自从金马五十被阮经天这个行为气到就此十年不跟他联络，所以应该现在看起来应该已经是和解了，感觉这个画面也是非常好看，非常好看，很色情很色情。那第三个呢就是满岛光，好强，我好爱他，因为他就是一直发出很爽朗银铃般的笑声，然后时不时就是会比耶，然后左蹦右跳，这样非常灵动。那金马奖最耀眼的两道光呢，满岛光跟另外一道光就是许光汉，看得出非常帅，可是我想明眼人也看得出许光汉好像被满岛光吓得不轻，因为他想说哇天哪，这个世界影后怎么活泼成这样，就好多话都很难接，因为毕竟就是还有那个日文要翻译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已经叫紧张死了，然后满岛光还一直露出那种嬉皮笑脸，然后小女孩蹦唱大舞台的样子，真的会被他吓到。可是我本人是非常爱满岛光 First Love， 他演得那么好，而且听说呢原本满岛光他是不想要接演 First Love 的，就是说呢非常厉害的编剧坂垣瑞二听说是求了满岛光好多次他才答应的。所以初恋是这么红，然后满岛光还愿意来金马六十，你们有觉得星光比较不璀璨吗？我不觉得欸。那我在这边也分享一段满岛光在今年金马大师班的时候他有分享一段话，他说我常觉得拍电影的人就像落下无数雨滴的人，把雨滴落到地面，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落在谁身上，不晓得在什么地方会感动到谁，希望我们这些造雨的人都保持爱情热情继续创作，身为演员就是要让这些体内的水分保持纯净，继续落下雨滴。好爱满岛光，是不是很清澈？许光汉也可能被这样的清澈给吓死了，我只能说那个场面很好看。那第四个呢就是陈木易终于得奖了， 陈木易以前好像就是比较常会演一些流浪汉之类的角色。那我记得之前有记者问他说，哎，那跟之前的角色有什么不一样，他就说哦，就是比较有钱吧，所以我就觉得非常妙。然后他一上台感觉是准备了很久，就是他想要把剧组里面大家的角色都一一的介绍，就是十分的落落大方啦，就很像在看脱口秀这样，也算是另类的老狐狸。乱接话，老狐狸还没看，但我非常想看。那第五个呢，就是俞静平得奖了，她成为了金马六十以来首位女性摄影师。然后她当下就是不讲话，然后直接啊很灿烂的就举了一个很深的躬，然后就跑去抱满岛光。我觉得真的好色，可是好可爱，真的好可爱。我真的我懂 T 啦。然后她也是抱了许光汉，但我猜可能是顺便，因为只有抱那个满岛光看起来真的太不得体了吧。那俞静平呢，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她，她之前有拍过蔡健雅遗书这首歌的 MV。 那其实呢，我会知道他其实是因为之前有一届金曲奖，卢凯彤得到了金曲奖最佳编曲人的时候，他有在台上说感言，他说他要很谢谢他的太太俞静平。没错，他就是卢凯彤的伴侣。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感人的分享，他说谢谢他让我的生命变得更完整，我知道这个世界不完美，我的音乐不完美，我的人不完美，但有了你，谁还需要完美？非常感人，尤其现在卢凯彤已经离开了，所以看到俞静平还能继续创作，然后还能露出微笑，我觉得非常非常可爱，也很感人这样。那第六件事情呢，是这一次的第一个终身成就奖，是由陈坤厚导演或摄影师啊，他应该都是啊所拿到。他是新电影时期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那我自己知道他拍的几部，虽然我没有全部都看过，但是真的都很有名，就比如说小毕的故事啊，汪洋中的一条船，儿子的大玩偶，桂花巷。那这一段值得一看的点是什么呢？就是他领到金马奖的时候，他说这个好重，然后你知道看起来就手有点抖，然后后面的女生就一直想说，哎，到底要不要就是去帮他拿这样。就他这个时候就突然跟大家介绍说，这是我的孙女，我一辈子拍电影没赚什么钱，这座金马就给你当嫁妆吧。哦，其实蛮感人的，对，如果有兴趣大家可以去看那一段。那第七个呢，我觉得有趣的值得一分享的看点呢，就是最佳剪辑廖庆松，他共估了14次终于得奖了。其实很感人，因为你们看廖庆松很老了，欸，他之前都是专门在跟那个侯孝贤合作的，然后 他就有说侯孝贤有跟他讲说，你剪我的电影吼，这是不会得奖这样子，没想到现在还是得了。而且我觉得最感人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的伙伴大冢隆志，他在廖庆松讲完很长的感言之后呢，非常感动，他说他觉得廖桑他剪辑的不是一个故事，他剪辑的是一个人生。你知道现在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矫情，可是你们回去看他们那种情谊，跟他真的想到可能每一帧跳过去他们以前合作伙伴的那些坚持，终于他的伙伴已经真的好老好老，终于得奖的那个感觉，然后讲出这句话，好像也有一些画面闪过去，就是那些人生被他拼凑起来的感觉。有好多电影画面都是因为剪辑才有那样的节奏，才能让我们走进那个电影的故事，其实这很感人耶。因为我自己本人就是在做剪接的啊，虽然我比较常是在做音轨上的剪接，可是我了解那个声音大家听起来那个感动度到底是什么，哈，很感人啊，你们自己去看。那第八个呢，就是夺得了最佳改编剧本的吴景荣，这个编剧呢，他分享的他的感言，我觉得好感人，因为他就是其实在呼吁说，他希望编剧的这个体系跟环境是可以更健康的，而且每一个剧本呢，都像是自己的孩子，可是这些孩子通常都很命苦。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的亲戚呢所写的剧本，他是一个编剧，也是大势入围这一次金马奖的某个影片，可是他的编剧功力应该是超级厉害，但那部电影最后就是拍的金拍垮。那你们也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可能台湾的编剧在整个影视产业里面还没有到那种像韩国或是日本画自己的跟党这样啊。而且这位吴景荣编剧呢，他里面有讲到一句话，我觉得很感人。他说：“啊，有时候光是要活下来就好难。 我觉得很感人呢，就真的是啊。好，我觉得现在听可能有点听不太懂我在攻啥小。那第九个呢，就是在看的当下会突然有点搞不懂为什么卢广仲突然就蹦出来，就好像有点无关这样。那这一届的电影原创歌曲呢，还是像每一届一样，都是由入围者的原唱出来演唱这首歌嘛。但我觉得有点可惜的是蔡依林没有来唱，应该是工作已经排定什么很满档之类的。但是我也在偷偷幻想一个，有没有一个可能是因为这不是一个单独的演出呢？毕竟是所有入围者的原唱都要来唱嘛，可能有一些歌手我们不是那么熟悉，当然也有我们熟悉的，像这一届可能有洪佩瑜，就是有得这一次金曲奖最佳新人，跟万芳。万芳完全是当自己专场在唱，他唱超投入，而且每个尾音都是那种占进你的心里，你知道吗？他完全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绝世名伶在演唱这样。但想想也奇怪，因为像好像金马五五原创歌曲入围的《谁先爱上他》的主题曲唱的就是李英宏的《巴厘岛》嘛，咖位真的超级大的，就是后来的《我们》主题曲是陈奕迅的《我们》，他那时候也有来唱啊。我就想说啊，蔡依林如果工作不忙的话，真的是可以来唱啦，不然金马六十整个璀璨到最高点。那接下来第十点，我自己个人觉得看点呢，就是在金马影后的颁奖前有一个影片，真的是好看死了。开场影片已经够好看了，结果好看还有一好看耶。因为相对于开场影片的是由主演下去复刻嘛，然后有一些情节错综的做法，可是放在这里的影片它是用历届入围的很厉害的影片，然后用台词啊声音跟画面原本的影片下去剪接变成一个故事，提到时间就可能有那种金城武在重庆森林在数罐头的那个画面什么的，就完全不同时空不同色调不同故事在讲的东西，然后把它串成一个故事，超流畅的，好爱。那这个影片的音乐总监是卢律明，那其实我当时候也在想开场影片会不会是卢律明做的音乐，因为那个音乐真的做得太厉害。结果你们猜是谁？是刘家凯。刘家凯 Not that 好厉害。听说刘家凯在苏打绿休团的期间去 Berkeley 念的就是音乐配乐相关的东西，真的是念对了，真值得这样。那紧接在这个厉害的影片之后，想当然而要出场的也一定要是很厉害的卡司，不然你知道那热度会掉下来，所以就派出了五位金马影后，那个阵仗之大，有李心洁、陈淑芳、陈湘琪、桂纶镁跟我最爱的谢盈萱。那原本我以为会是一个非常流利的介绍词，就好好的介绍入围者这样，但只能说淑芳阿姨不知道是年纪大还是她本身个性就颇强的，直接就是大念错那个12岁的林品彤的名字，非常好笑。然后她在这边转说啊，她自故意的，她背很久，可是你知道她不甘心，就是人家12岁就入围，她83岁才得，只能说又像是金曲奖爱良这样，一步错步步错。他光是讲完以后，紧接着的李心洁呢，我想说李心洁应该是落落大方的代言人，结果他也是流利的介绍到最后要讲出下一个入围者的名字的时候直接大忘词，然后还看手才念出那个入围者的名字，好糗啊。心洁姐在李心洁之前，陈湘琪算是勉强 hold 住了，可是李心洁捅出这个篓子之后呢，桂纶镁这个质感女神只能说直接滑铁卢，讲没几句就卡词，然后还怪别人，还说哦都你们害的，然后直接忘词，然后再继续讲。但幸好她后来是很流畅的把人家的片名跟女主角入围的名字讲得非常流畅。那最后一个收官的呢，就是谢盈萱，不愧是常常领奖，然后也当过金马奖主持人的人呢，非常的流畅，我觉得他把陆小芬介绍的很大气。那在接奖之前呢，那个画面真的是我好爱，就是很像是五个八婆，然后再看什么交友软体的私照还是什么之类，我不知道，就是他们一直要闷着，然后要看，然后在那边笑，就说到底是谁。然后淑芳阿姨一直不想要接奖，因为她就很害怕是那个12岁的小女生得奖，结果没想到一打开，抱歉，就是12岁的小女生林品彤啊，好可爱呀。 那林品彤，大家想说，请问你是哪位？其实我对她印象蛮深刻的，她是《美国女孩》里面的那个妹妹，好讨人厌的妹妹。结果她本人一上台呢，非常的大气，口语表达也是十分流畅哦，只能说不愧是影后。我没有看你的戏，抱歉。那这边就是啊，赶快带过这样子。那最后一个呢，也就是今年的最大奖金马六十最佳剧情长片得奖的是《石门》。虽然我没有看过，但是我蛮喜欢现在台湾的电影风气，不知道是因为中国人不来了还是怎么样，慢慢的有觉得很多可能不是主流商业片得奖的时候，我们不会再一直说爆冷哈，怎么是他得。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台湾关于电影方面的舆论的这个趋势有慢慢变好的样态。虽然典礼搬到这边，我其实在看的时候我有感觉说，前面到底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删减的，不然为什么每次到最佳剧情长片的时候，哎，包括李安啊李萍冰他们这些大咖出来，应该是要好好的介绍这些长片，好好的宣传，然后把它推出去，希望大家都去看，可是就已经没有时间了，所以他们一上台就说好，那我们来颁奖，因为前面可能已经压缩到就拖到太多时间了。我觉得这种最大奖或者是最有年度意义的事情，可能我可以花多一点时间，才不会说颁奖人在讲致辞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哇，干嘛讲那么久。而且我觉得石门很特别的是，每一届最后一个奖上台的人呢，可能后面都会站一大堆工作人员，可是石门哦，他们就三个人，一对夫妻，老公是刚刚得过最佳剪辑的大冢隆志，那另外一个人呢就是廖庆松，所以他们只有三个人，他们说他们人少的时候就是两个人，人多的时候就是五个人，这样然后电影就拍完了，拍完了他们现在就得奖了，就这样。那我就觉得哇天哪，这或许就是创作的人呢。可能很多人就觉得啊，他好像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很疯，讲的话有点听不太懂，甚至导演说诶，那我现在得最佳长片是不是就可以没有时间限制，然后台下大明星整个傻眼成一片。可是我觉得好可爱，而且他还分享了一个故事，他说他的爸爸是一个老中医，然后他在那个石门的海报上面题字，因为他爸爸很爱写诗，这样他就写了石门打开里面有金，他说他爸爸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金马奖，然后那个画面李安站在后面眉头皱到最高点，好好笑。然后他还说里面打开那个金哦，原来是金马奖，万马奔腾好爱哦，真的好另类，你们可以继续看到画面。好，虽然这根本就不是我今天的主题，但是因为我真的好爱看电影，所以一不小心就讲了这么多。那最后呢，我也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搭的这个金马的风韵，不免俗的来介绍一下今天要推荐的歌，也就是电影《重庆森林》的歌。为什么要介绍这首呢？除了这首歌真的太好听了，我先来介绍一下《重庆森林》。《重庆森林》呢，是在1994年上映的一部香港电影，里面众星云集，包括金城武啊、梁朝伟、王菲，还有这一届金马六十的终身成就奖得主林青霞。林青霞真的好漂亮，看到她在红毯上面走到那个台阶，然后撩起她的披风，然后一回眸，这种回眸是只有天后才会有的，就是东方不败，好漂亮。然后她在《重庆森林》里面虽然戴了一个假发，可是也好漂亮。林青霞在领这届金马奖终身成就奖的时候，她穿了一身大红袍，虽然她很像在参加像朗读国语文竞赛之类的，就是咬文嚼字，然后把稿子就是一字一句的念好，但他中间有一句话我觉得随便脱稿一句才是大家要看的亮点，他说啊，把我变成这样窈窕淑女，然后把裙子拎起来差点跌倒，我觉得很可爱，真的很可爱。那讲回来，《重庆森林》呢，这部电影大家一定要去看，是它不只是在华人界非常的著名，它在《时代》杂志也被评为是世界影史上百大不朽的电影啊！我想王家卫应该很多部都在里面。那要讲回这一次要介绍的歌呢，《梦中人》其实是来自于小红莓《Dreams》这首代表歌曲的改编，是由王菲所主唱。《重庆森林》这部电影，王菲在里面演的真的非常好，好到什么程度？就是满岛光，他自己也是受到王菲在《重庆森林》里面的表演 所影响到他。他因为他觉得王菲跟他一样都是从歌手出身，但是他里面那种灵动感是他很想要做的。所以如果还没有看的人一定要去看一下重庆森林，但如果你是已经看过了，我们就来听一下梦中人回味一下。里面没有什么太多的歌词，但是你们在那边听王菲在那边梦中人，一分钟不敢，就算分钟都慢。哇哦，粤语好烂哦，但是好可爱，烂，好好听，好好听，欢迎大家去听。听完可能就会拉个不停，整个脑袋里面都是王菲跟梁朝伟暧昧的样子。如果喜欢我的节目，别忘了公开留下评论给我回馈，或者是到单集简介那边有赞助连接，赞助一下吧，拜拜。
是一世人找三不快，整头卡都是亲爱的。